我们今天要讲的呢，还是接着上一次的教会与教会建造呢，继续讲下去。那今天这个题目很奇怪，叫做追得上，追不上呢？我们首先要复习一下啊，就是这个我们常常会讲到的，就是我们得救到底神在我们身上要做的工作是什么，有哪一些啊？第一件事情我们需要知道的就是约翰福音14章那个地方主对我们说的，到那日，那这个到那日就是今天啦，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，你们在我里面，我也在你们里面。这话好像很难懂啊，他在父里面呢，你们在我里面呢，我也在你们里面。有一个传道人他是这么讲的，他说你好像把一个杯子放到一缸水里边，杯子里面有水呢，可是呢杯子又在水里面，我们里面有主啊，主在我们里面啊，我们又在主里面，那主又在神里面啊。讲的简单一点呢，就是约翰一书所说的，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，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，那同时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。神在我们身上做的第一个工作就是住在我们里面，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晓得的。这样的圣经很多了，哥罗西书也讲得很好，他说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。这个奥秘是什么呢？所谓的奥秘我们已经一再跟大家讲了啊，圣经提到奥秘，新约提到的奥秘呢，对我们来说已经不再是不可知的一件事情，而是已经向我们显明了啊，什么样的事情呢？基督在我们的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。本来我们是外邦人，本来是跟神的计划，神跟亚伯拉罕的约没有关系的，但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会在这里聚会呢？因为基督在我们的心里，不但在我们心里，而且成为一个有荣耀的盼望啊。那这是不是救恩的全部呢？是不是？因为除此之外呢，格罗西书又说了啊，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理和他的教，那就要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啊，因为这个行为上的旧人呢，就是因私欲的迷惑啊，渐渐变坏的啊。什么是渐渐变坏的呢？就是说我们从小到大是越来越坏，越来越坏。你说一个人长大了，一个人成熟了，其实这个话都不对。照着圣经的讲呢，就是我们人是私欲渐渐变坏了，所以为什么你的儿子一定比你可爱？而且你的小孩呢越小越可爱啊，就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因为私欲的迷惑变得这么坏。我们呢是越变越坏。那现在既然领了他的教，学了他的真理，又要把以前的都脱掉啊，要穿上新人。什么叫做穿上新人呢？就是刚才所说的基督在我们里面而言呢，就是说这个基督呢必须要能够从我们的外面显出来嘛，是不是？那这个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啊。那我也常常这样鼓励弟兄姐妹，就是我们信主了以后，你就不要再说什么我的个性啊，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啊，这都是不认识神的话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有一个新人要穿上，这个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也是照着主耶稣复活的形象造的啊，你要把它穿上。就是说你如果不去穿呢，那你穿上了没有啊？那理论上来讲你是有的，这件新衣服的确在你的衣柜里面，在你的圣经里挂着，可是从实际上来讲，你的心智，你这个人的行为有没有改换一新呢？没有。因为这个穿上新人是要用信心去穿的啊，你要在圣经里面看见说我们得救的人应该是什么样子，用你的信心呢去把它实行出来啊。所以启示录里面他对老底家的教会讲呢，像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，又买白衣穿上啊。那你要记得这是对教会讲的，不但是个人要有一个新人穿上，整个的教会呢都要有一个新的白衣穿上。所以第一部分是基督住在我们里面，第二部分呢是基督能够彰显在我们这个人的身上啊，在行为上。过日子的时候呢，世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，就能够归荣耀给天上的父。那这个是不是全部呢？啊，这个其实还不是全部，还有第三样， 这个第三样啊，圣经里面也是一再的重复，从以色列人出埃及，神就说了，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，做他们的神。那这句话很有意思哦，他不是说我要做他们的神，我要做他们的神怎么个做法呢？是住在以色列人中间这样做。那我们和大家讲了，神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呢，就是神来讲了啊，他那个变化啊，要比以色列人更大。以色列人从前住在埃及，现在住在旷野，住在迦南地。那神呢，从前住在天上，现在怎么样啊？啊，住在以色列人中间了啊。我们一般讲说啊，他是我的神，是不是？神是我的神，主是我的神，好像这个神是在很远的地方。不不不，除了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神不是很远，他住在我们心里，他显在我们身上。还有一件事情，就是他要住在我们中间呐。人怎么知道耶和华是以色列人的神呢？是我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呢？啊，为什么我要这样做呢？我有一个目的，就是为要住在他们中间啊。这个心意，这个目的，弟兄姐妹千万不要忘记。什么是教会？为什么要有教会？为什么我们在讲到教会的时候，讲到信主的人不能只说，哎，我要到天国去，我死了以后有个去处，不能这样讲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今天神就要借着教会住在我们中间，是不是？你看新约里面格林顿后书也这样讲啦，我们是永生神的殿，这不只是神住在我们里面啦，还有呢，神显在我们身上，还有呢，我要住在他们中间，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，在他们中间来往。这个话听起来好像不是很懂，是不是？首先我们中间怎么住人呢？你要么住在我家啊，要么住在王小东家，你怎么住在我们两个中间呢？是休斯顿跟威口中间吗？不是。还有呢，在他们中间来往，这话更不容易懂了啊。但是只有这样子，神才说这个叫做我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这个神的心意啊，不单是在从前这样，旧约的时候这样，新约的时候这样，连到了永远啊！这我们也和大家说过了，在启示录二十一章，你看见天上的新耶路撒冷了，从天而降啊，有新天新地。那个时候你还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啊！那我也和大家解释过了，所谓大声音就是最重要的声音了，因为起初神创造天地，有没有说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？没有。这就是主耶稣受洗，天上有声音说，也没有说从大声音从宝座出来。那大声音从宝座出来，就是最最重要、最最重要的事。他说：“看哪，他叫所有的受造之物，从天上到地上，从亘古到永远，是不是？那个时候都已经一切都更新了。他让人家看什么了？看了半天，看一件新事，看一件旧事啊，看一件他说过的事情。”就是什么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住，他们要做他的子民，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做他们的神。这个话说过没有？说过了。这话是旧的，是新的？哎呀，其实旧的很呐。神的帐幕在人间就是什么，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啊，要住在他们中间，要在他们中间来往。也就是说呢，这件事情对神是如此的重要啊。他一再重复的讲啊，意思就是今天当他在教会里边的时候，当我们要建立一个教会里面，要建立一个教会的时候，你心里面一定不可以少了这个第三样，那就是除了住在我们的里面啊，显在我们的身上，还有呢，要住在我们中间。那住在我们中间，用他刚才的话呢，是有点不通的，叫做在他们中间来往。是不是主耶稣也是像从前没有疫情的时候一样，从这个城开到那个城，从波马开到威口，再开到休斯顿，这样叫做来往呢？因为所谓在人的中间呢，就是人跟人有各样的来往，对不对？而不是说神在我们中间来来往往，神只有在我们中间的时候才能够满足他的心意。他不是说一个人很爱主，他里里外外都被主耶稣所谓的浸透了，这个人活得就像耶稣一样，神就很满意。不不不， 他也不是说两个人都是这样的人啊，见了主就满意了，不不不，在他们中间啊。那我们如果这个话还不懂的话呢，想想我们的家庭就知道了。最喜欢挂的牌子叫做基督是我家之主，哎，其实大家为什么喜欢挂这个牌子呢？啊，就是因为常常基督不是我家之主。怎么样叫做不是我家之主？那不是说在你家不做主，而是说在我们两个人中间一切的事情上，神是不是活生生的啊。我也常常鼓励弟兄姐妹，结婚呢不是两个人的事情。耶和华把亚当夏娃摆在一起之后，耶和华去哪里啦？耶和华去哪里了？耶和华还在不在他们中间呢？耶和华在，造一个配偶帮助你，好让耶和华住在你们中间，就这么简单，对不对？好吧，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讲教会与教会建造啊？因为唯有神，除了再说一遍，在我们里面，在我们身上之外呢，住在我们的中间，活生生的神啊，住在以色列人中间，这是以色列人与万国人所不一样，这是教会与世界不一样的地方。这个叫做永生神的殿，这个叫做耶和华是我们的神。但是你既然住在人的中间，那人跟人来往的时候就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啊。啊，我们讲的这三个要点啊，你可以把圣经一切的教导从这个三个要点上来看，你都可以解得开的。但是信主最难的是什么事情？是教会。而教会为什么难呢？因为它不像个人，对不对？那两个人在一起，三个人在一起，所有的门徒在一起，在我们中间，这问题就大了。怎么样保持神住在我们中间？这很难呢。所以我们在谈这个教会与教会建造的时候，要从这个角度去看啊。你看旧约的时候，我们前一次就开始讲，还有一个所谓在灵里面所得的样式，这个叫做教会。这个教会呢，甚至不是像外面所罗门、大卫建的圣殿、摩西建的会幕一样，而是没有圣殿的时候，没有会幕的时候，神有没有在他们中间？那你必须是要说有，要不然神就不在亚伯拉罕的家里面，就不在以撒、雅各的家里面，以及他们的子孙的家里面，是不是？神带以色列人出埃及，神已经在他们中间了。你把会幕建起来容易啊，可是神要真正的住在这个百姓中间可难啊。你把约柜找回来，像大卫所做的事情，把圣殿建起来，像所罗门所做的事情，这个还容易啊。而是到没有圣殿、没有会幕的时候，怎么样让神在以色列人中间呢？这个可难了。你说扫罗跟大卫有什么不一样？扫罗的时候神没法跟他们同在，对不对？那其实大卫刚做王的时候，一直到他把约柜找回来，他也没有约柜。扫罗反而是一个有约柜、有会幕的人，但是为什么这个事情就不成了呢？因为神要住在他们中间的时候啊，他们的问题，也就是说人跟人的问题，会卡在那里，让神的同在呢几乎成为不可能。那今天我们就要看一看啊，这个教会与教会建造啊，跟大卫的关系到底有多深？诗篇七十八篇这样形容大卫：又拣选他的仆人大卫，从羊圈中将他招来，叫他不再跟从那些带奶的母羊，而要干什么呢？啊，为要牧养自己的百姓雅各和自己的产业以色列。这个自己的不是讲到大卫自己的，这讲到谁啊？讲到神的啊。神的产业是什么？神的百姓是什么？是因为神住在他们的中间，所以叫做自己的百姓、自己的产业。可是既然神住在我们中间，那为什么还要大卫呢？这就提到两个我们最喜欢用的字了，牧养。牧养对不对？到底牧养是什么呢？必要条件在圣经，在这个诗篇七十八篇讲得非常好，非常清楚。于是他按什么心中的纯正牧养他们，用手中的巧妙引导他们啊。这当然是一表基督，可是虽然有基督，虽然有耶和华神，却一直会选召一些他的所谓的器皿出来做这个什么 牧养的工作，这是我们最喜欢讲的。那这个人必须要干什么呢？要心中有纯正，要手中有巧妙，要不然你就没有办法引导牧养这些羊群。那没有办法引导牧养这些羊群，难道神就不负责了吗？神还是会负责的，只是神有没有办法切切实实的住在他们中间呢？不能，就像扫罗一样，对不对？难道以色列人就不是以色列人了吗？啊，我们今天呢，在许许多多的教导中间，你必须要去思想啊，我们最缺乏的是哪一方面？是主住在我们里面的教导吗？是主显在我们身上的教导吗？还是神住在我们中间的教导？是第三样啊。那为什么这样这么缺乏？因为我们基本上放弃了这件事情。我们最喜欢讲的就是说啊，没有教会是没有问题的。哪个教会没有问题？我们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，教会应该是有问题的，所以我们的问题呢没关系啊，这是不对的。扫罗的教会是有问题的，大卫的教会是没有问题的。区别在哪里？在于这个人，在于这些服侍教会的人能不能够按着心中的纯正牧养他们，手中的巧妙引导他们啊。那这个就牵涉到大卫一生的事情。我们今天只举一个例子啊，能够讲到哪里算哪里。但是一面讲呢，我希望弟兄姐妹一面去思想，因为等一下我们要讨论的题目啊，其实很简单，就是要按着大卫的例子来比一比呢，想一想呢，你我所曾经经过服侍参加过的教会啊，尤其是教会，在这里面有多少的问题是因为我们心中没有纯正，我们手中或者我们的口中没有巧妙，把一个小事情变成大事情啊！而且你要再想想说，如果照着大卫的例子呢啊，我们今天再走一遍，我们可能会怎么办啊？那我们今天要看的是大卫逃避扫罗最后一段。那前面我们就暂时不讲了，我想弟兄姐妹都晓得，这是撒母耳记27章，这是最后一次啊。在26章，大卫带着约押的弟兄亚比筛呢，进到扫罗的军营里啊，神就使他们都沉睡，大卫胆子非常大，拿了扫罗的枪和扫罗的水瓶，然后再出来站在对面的山岭上就开骂了，说你们那亚尼尔啊，你是该死的，你们没有保护你们的主子啊。扫罗听见，他就从帐幕里面睡眼惺忪的爬出来说，大卫啊，我儿，这是你的声音吗？那大卫就又在说，你为什么要追我呢？我不过是个跳蚤，你为什么要猎我像猎只鹧鸪一样呢？那扫罗呢一听这话呢，他又开始后悔了，他就说啊，哎呀，是我错啊，是你对啊，我起誓啊，我再不追杀你了，这之类的话我有点记不太清楚了。大卫看见扫罗这样反反复复啊，跟个精神分裂的人一样，他觉得再这样下去是真的不行了。你要知道大卫在犹大的旷野这块啊，躲避扫罗他到底能够跑多远呢？神固然在一切的困难里面都拯救他，他现在已经不是跟当初一样，当初他是一个人在逃难，他现在有多少人在逃难了？跟随他的有600个人呢，连个人的眷属，你知道上千人的队伍啊，你要怎么样逃避扫罗呢？我一个人他抓不到，我躲在这些旷野里面，而且我死就死，这些人我得养活他们，每天需要吃饭呢。那这时候大卫他就心里面要想办法了。大卫心里说，必有一日我死在扫罗手里，不如怎么样，逃奔非利士地去啊。我们今天看这句话呢，好像是非常非常离经叛道的，你怎么去投奔这个满洲伪政府呢？是不是？你怎么成了一个叛国贼呢？这是以色列人的地图啊。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中间其实是没有国界的啊，他不像我们今天德州州长继续要兴建这个美墨中间的围墙啊，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中间是没有围墙的。这非利士人所占领的地啊，本来他们就是靠沿海，在士师记这个有5个城，这些地呢也是神划给犹太人的啊，尤其是犹大支派的地，应该去制服他们。但是非利士人并不在神所要灭绝的那个10个族人中间。那非利士人和扫罗呢，就是常常征战，有的时候这边赢，有的时候那边赢。到了这个时候呢，非利士人的境界，他的势力范围是不断的扩张。所以所谓非利士人的地呢，其实是谁的地啊？其实以色列人的地，也是犹大支派的这块地 尤其是，所以从道理上来讲呢，第一，大卫到这个地方去啊，是没有良心的责备的，因为这本来就是我们的地。你看约书亚记十三章，他数这个未得之地啊，一开头数的就是这个腓力士五个首领所管的加沙人、雅什图人、雅什基伦人、加特人以及以格伦人之地。我们只要进入他们的势力范围，扫罗就不敢来追了。就这么简单，这个叫做逃奔腓力士地区。只是我要进来的话，我必须要跟他们打个招呼，必须要得到他们的允许。那你说，难道他们不认识大卫？他们认识大卫。然后你现在又带了这么多的兵来，那怎么样啊？你必须跟他们打招呼嘛。这个叫做太子随着他的600人投奔加特王马俄的儿子雅基去了，五个都是首领啊。这里所说的雅基王呢，也可能不只是唯一的腓力士王，当然也有可能这个时候雅基成了势力最大。那他跟他们一报告呢，说我们现在来投城了，哎，给我块地住吧。那有人告诉扫罗大卫逃到加特，扫罗就不再寻索他了。那因此他这个计谋有没有效啊？有效。到了腓力士的势力范围呢，扫罗就放弃了。于是大卫在腓力士地住，就住了1年0.4个月。这说长不长，说短也不短，但至少他这600人呢和他们的眷属就有饭吃了。大卫就跟雅基说了，我如果在你的眼前蒙恩，求你在境外的城邑中赐我一个地方居住，因为我现在带了八路军来投奔老蒋，是不是？那你必须给我一块地方居住啊，但是你不要让我住在靠你很近，你去住我远一点了、啊、就是说靠以色列人的边境近一点啊，你的势力范围很大。于是雅基将喜格拉赐给他啊。喜格拉呢一直没有找出来，直到最近他们认为他们找到喜格拉，就是这个照片这个地方啊。为什么叫1年4个月呢？因为有一天呢、啊、腓力士人聚集军旅要与以色列人打仗啊。那雅基就对大卫讲了，你当知道你和跟随你的人都要随我出战。哎，腓力士人将他们的军旅啊聚到亚佛，以色列人在耶斯列的泉旁安营，以色列人的古战场啊，这是一块平原，
这就是当初基甸打仗的地方。
腓力士人本来在这边的，要走这么远的地方去啊，他是随着雅基出战，是在我让我们知道说，也许他们不只是只有雅基做王啊，雅基是他们的首领之一。那扫罗他们呢，也需要聚在一起。这样聚在一起的意思，尤其在耶斯列平原这块地方，就是两边真的是要拼命了，要一分胜负了。到了这个时候，腓力士人的首领就不高兴了，啊，腓力士人首领说：“这些希伯来人在这里做什么呢？”雅基对他们说，这不是以色列王扫罗的臣子大卫吗？他在我这里有些日子啦。腓力士人的首领向雅基发怒啊啊！可能雅基的位分呢，他那个所说的王并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一样啊，对他说，你要叫这人回你所安置的地方，不可叫他同我们出战，恐怕他在镇上反为我们的敌人，他用什么与他的主人复合呢？岂不是用我们这些人的首级吗？以前以色列人的妇女跳舞唱和说，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，所说的不正是这个大卫吗？所以你看啊，跟我们刚才讲的题目有什么关系呢？首先大卫能够想出办法来投奔腓力士，但是这个办法是不是万全的办法？显然不是，而是没有办法的办法。只是这个办法是不是比他们在旷野兜圈子好？至少过了1年0.4个月的太平日子，当腓力士的王雅吉跟他说，你要知道啊，你要和我的军队出战，要和以色列人打仗，那大卫不动声色，跟他的人也不动声色，他们挺能沉得住气的。哎，要是在我们中间的话，那不得了，现在危机来了，我们是不是应该想个办法呢？那到时候怎么办呢？我们是杀以色列人，是不杀以色列人呢？你一再的不杀扫罗，那你到了战场上你杀不杀呢？大卫还在等，就跟着走呗，走着走着走着，哎，突然怎么样，神迹出现了。对大卫来讲，神迹出现了，这腓力士人中间闹起内乱来，因为我的关系，他们向雅基发怒，对他说，你一定要叫这些人回去。那雅基大概跟大卫关系还不错，所以他就把大卫叫来，对他说，你看他指着他，不是指着他那个这个巴利啊，而是指着谁啊，永生的耶和华启示，你看见了没有，说你是正直人啊，我看你甚好。所以大卫在里面呢，你也可以说他做的相当不错的见证。他这一批人呢、啊、 都让雅集有很深刻的印象。自从你投奔啊，这个字就是我们现在常常用，投奔我到如今，我未曾见你有什么过失，只是众首领不喜悦你。好，底下讲的话，这一听啊，大卫和他跟从的600人的心里面都石头落地了。他说：“现在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，回去哪里？回到我给你的那个以格拉那块地方去，免得非利士人的首领不喜欢你呀、啊。因为现在我们这个国家、啊、做事不是我雅集一个人说了算，我这个首领势力还是很大的。那于是大卫就心里面很高兴呢，就回去了。”啊，只是说我们刚才看了一个地图啊，从喜格拉到耶斯列蛮远的。到了第三天，大卫跟随他的人才回到了喜格拉。没想到他们回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亚玛利人已经侵夺南地，攻破喜格拉。这亚玛利人啊，他们一看你们以色列非利士都要打仗，那正是我们的机会啊。他就攻破喜格拉，用火焚烧掳了城内的妇女和其中的大小人口，却没有杀一个，都带着走了啊！这个却没有杀一个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，你为什么不杀呢？哎，都是妇女和大小人口啊，也许跟着大卫的都没有什么老人，因为大卫把自己的父母，我们上次已经讲了，安置到摩押往那里去了，其他都是妇女和小孩。那亚玛利人看了就很开心，就带走啊，当成掠物啊。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那城，不料啊，圣经说不料的时候，我们都要留下来思想思想，想想怎么回事。城啊，不单是被掳掠了，而且已经被烧毁了，他们的妻子儿女都被掳去了。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就放声大哭啊，这都是个勇士啊，突然为这件事情搞得放声大哭，哭到没有气力了啊！大卫的两个妻子也都被掳去。好了，我们现在问题来了，你要按照心中的纯正和手中的巧妙牧养他们，引领他们。弟兄姐妹，你如果是大卫，你这时候怎么办？你哭不哭啊？哭，600人都哭，哭到没有力气了。你不要以为哭到没有力气的就没有力气给你造反了，就是没有力气的时候大家才停下来开始跟你算账啊，这是哭后算账。怎么算账呢？往底下看一下知道了。大卫甚是焦急啊，因众人为自己的儿女苦恼，说要用石头打死他。你没看见教会的内乱来了？所以为什么要用石头打死他呢？为什么不打别人呢？为什么不打亚玛利人呢？因为当初来投奔非利士是谁的主意啊？大卫的主意啊。圣经有没有说大卫求问神呢？也没有啊。尽管这1年0.4个月日子过得不错，也挺安定，我们本来说要随非利士人出征啊，这底下众将士众勇士就已经意见很多了，我们现在不如逃走吧，是不是？他们打仗顾不了我们，我们应该逃走。但是大卫可能说阵前反戈行吗？都不对，都不对。好，就跟着你，跟着你已经到了很紧张了，好不容易雅集王说好你们都可以回去，这上去3天呢，回来3天，这6天之间呢，我们妻子儿女都不见了。说到最后谁要负责？你要负责，因此要用石头打死他。这就是当初来投奔他的那些人。那大卫却倚靠耶和华他的神，心里坚固啊。你说这个人有信心，有信心没有用啊，而是有危机的时候你怎么办？弟兄姐妹，要不要想想看？你一定要设身处地去想一想，这些事情寄给我们干什么？不是要我们敬仰大卫这个老革命当初对党国有多少的贡献，而是什么？要你去设身处地想一想，你如果是大卫你怎么办？让我们去学什么叫做心中的纯正手中的巧妙。